欢迎收听人生不能没故事。雍正朝的故事很多，重要大臣也很多，那么最后要讲到的就是雍正自己为自己的答辩，这个很有趣。这本书叫做《大义觉迷录》，自古以来很少看到一个皇帝在自我辩驳。当然我们常常在辩驳，因为酸民有时候就来冤枉你嘛，那你就会辩驳，但是越辩驳有时候人家又抓住你那个小话尾，让一件事情越变越不分明啊，这也是我个人体会的事实。但是如果你被冤枉了，你不变，你忍得住吗？雍正就是没有忍住。雍正皇帝自己非常的认真，努力的在办公，而且还亲手整理了这本清朝的名著《大义觉迷录》。为了自己辩驳呢，他还用了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力量，疯狂的推广说，你们民间在传说我的谣言全部都是错的，我是这样一个人啊，我是这样一个汉子。所以《大义觉迷录》就是一个官方推行风靡全国的畅销书，但是刚好就给对雍正皇帝不了解的汉人，甚至本来就没有什么知识，对朝廷的事情不关心的人，在想说，哎呀，皇帝在为自己辩驳，哎呀，原来他有人说他有这十个谣言，那恐怕就是真的吧。大义呢是指君臣大义，觉迷呢是指迷途知返，也就是他希望大家秉着君臣大义，让大家认清谁是好皇帝，塑造自己的形象。雍正是很爱自己的形象，但问题是有时候很多事情越描越黑了。这个故事要从雍正六年讲起。雍正六年的时候，有一个人很开心，因为雍正已经在政治上清除了他老八老九，还有官场上本来他最倚重的年羹尧跟隆科多，完成他自己的中央内部的高度掌握。在经济上，国家财政也逐年的上升。那么有一位很高兴的叫做岳钟琪，他从年羹尧被赐死之后，他就变成雍正的新一代军事宠臣，深受信任。那雍正讲话很好听嘛，他就说我们两个人啊真是一德一心呢。但是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个人是一个平民普通书生，叫做张佐。他在雍正六年九月的时候拦住了岳钟琪。这位张佐说他要越级上报，有一封我老师的亲笔信要交给岳钟琪。这个也蛮赶的，你等一下就知道他做了什么事，要是你你一定不会去做。岳钟琪可能心情还不坏，就接了这封信。哇，读了之后啊，他其实心里就开始犹豫了。这整封信的核心思想只有一个，叫鼓励岳钟琪造反啊，意思就是说华夷有别，雍正是满人，你是汉人，就是给人家上这个信动不动会被杀头，所以这位书生也真的是挺勇敢的。那第二呢，就是皇帝昏庸残暴，说岳钟琪啊，你可能不了解雍正，雍正有十大罪行，什么谋父啊、逼母啊、弑兄屠弟啊，就屠杀弟弟了，杀你的兄长，贪财好杀，酗酒淫色然后诛忠臣啊，还有信任那些只会讲好话的人，十恶不赦，这当然是要评成十个大罪状。第三说，岳钟琪，你是岳飞的后人啊，而雍正是金人子孙，所以你应该为了要光复祖先的荣耀，要起兵造反。哇，看完这个信之后，岳钟琪心里在想，我该怎么办？这一定要报啊，否则人家说我看了信却没有反应，那怎么办呢？岳钟琪的反应算很快的，他让人当场逮捕了张佐，就是不能放他走，因为他鼓励我造反了。 又立刻派人叫当时任陕西巡抚还有陕西按察使的两个满人官员通报这个事件，也就是说我有报哦。而且当天夜里他就当着这两位满洲大臣的面来审讯张佐，证明自己的清白。但审讯过程之中，这位张佐他还真的太勇敢了，他说呢，我其实已经有六个省的人马来参与这个造反的活动哦，那么该怎么办呢？于是听说他们也是用心理学在逼供的，让岳钟琪先假装答应张佐的造反请求，骗出他的口供说，那你们那个造反的分子里面到底有谁呀？而刚刚这两位陕西的大臣，这个满洲人在隔壁的房间监听做笔录，证明岳钟琪假装要参与但其实是清白的。岳钟琪怎么样骗取张佐的信任呢？其实张佐一定是每个没脑子的，会这么没有在乎自己的家族的生死去做这件拦路然后要人家造反的事，你就知道了。也就是岳钟琪可能就是在他面前说，我觉得你说的非常非常有道理，先骗张佐。张佐呢就真的以为岳钟琪被他说服成功了，就把他老师和同伙的姓名、家庭地址、爱好特长、思想来源都说了。那么岳钟琪终于对于这件鼓励他谋反的案子有了全面认识。这人不叫张卓，叫张熙，写信给岳钟琪的人是这位傻张熙的口中的老师，叫曾静，这就是雍正年间的曾静案。曾静不是什么大人物，只是一个小地方的秀才。那么他们两个之所以造反有这样的思想，是因为读了浙江已故文人吕留良的书，深受华夷有别的思想影响，想要反清复明。那至于什么六省人马已经被策动是假的，他们这个同伙在做思想宣导只有十几个人，也就是他们没有任何的兵马。当这个岳钟琪确认情报无误，就再度扣押起这位张卓，后来其实他本名叫张熙，把案情的来龙去脉都上呈给雍正，还附上了这个造反团伙的犯案名册。其实这应该算是一场宣传闹剧吧。那雍正为什么要出大义绝迷路不能当笑话呢？其实那时候他接到岳钟琪的奏章时，并不知道到底说了自己哪十大罪状，还在岳钟琪的奏折上批了一个猪批，说怎么会有这么可笑的事情呢？岳钟琪也很聪明，并没有把诽谤的真正内容告诉皇帝，否则听到谁在诬赖别人，他一定会生气。他刚开始很感动岳钟琪这么努力地为他查案，但他也开始采取行动，按照岳钟琪给他的名单抓人。于是先逮捕了曾静，这中间还蛮曲折的，又叫浙江的总督李卫去把张熙口供中提到的已故文人吕留良的家人先抓起来，因为吕留良已经死掉了，还把吕氏的书籍没收，检查里面的问题。总而言之呢，那些上报的可能有相关的想要谋反的人员，这些思想犯没有一个人逃脱。可是啊，在雍正的催促下，雍正忍不了好奇心，就问岳钟琪，到底我的十大罪状是什么呢？后来啊，岳钟琪还是把曾静写的十大罪状，既然你问嘛，那我就拿来给你。雍正看完就傻了，他说他一边看一边流着眼泪，没想到天下人竟然有人把我说成这样子，我啥都没有做。那么后来呢，雍正就先看了李卫所 查封的吕留良的著作，那个著作里面就写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也就是说不要奉这个满清人了，当皇帝。那么雍正还接到密报说吕留良在浙江的影响力相当巨大，他死后由百姓帮他盖了祠堂，给他香火，清朝的地方官上任的时候还会去祭拜以安定民心，表示对读书人的敬重。更要命的是，雍正最信任的李卫，当时他也不知道嘛，担任浙江总督的时候也曾经去祭拜过吕留良。虽然呢，他也知道李卫呢只是到任的时候依循往例，那边的人叫他去拜哪里他就去拜哪里，他并不知道吕留良在写什么，可是他就开始恨起吕留良来了。曾静被抓了，写了一个口供啊，他说我是个努力学习的秀才，想要报效朝廷，听到康熙皇帝驾崩时我也哭得很伤心啊，哎呀，我就是因为相信了吕留良的歪理邪说才误入歧途，这意思就是请你啊就让我就保我一条命呢，不然你杀我也不要杀家人呢，对不对？后来呢，雍正他也是一个追根究底的人，他去查发现自己的十大罪状也不是曾静编出来的，当然不可能是吕留良编出来，吕留良只说是啊，华夷啊之分大于君臣之礼，不要让满清人当皇帝。到底是谁说出来的呢？诶，就是他自己的兄弟，就是那个老八啊，八阿哥还有九阿哥，那些被发配边疆的手下们去编造的，就干脆呢整理不成，就一直在说皇帝的坏话。这些八阿哥九阿哥手下的人，他们是从京城发配到广西，就沿路啊一直讲故事，好像在说书一样。等曾静听到的时候已经都是第三手第四手的资讯，谣言越传越大，说我们的皇帝根本是个妖怪魔鬼，连爸爸妈妈弟弟都敢杀。那雍正就遇到一个难题，我的十大罪状的谣言已经举国皆知，那我一定要辟谣了。也就是那这些谋反的人怎么处理呢？雍正后来想了想，他说曾静既然已经坦白了，说他是受了吕留良的魅惑，那就先为了表现我的仁德，先轻的放过他。但对于吕留良他散播这种满洲人不配当皇帝的思想，一定要重惩，所以他是重惩吕留良。所以后来呢，就又有一个谣言说他58岁暴毙，就是因为吕四娘到了皇宫去谋杀他，有这样子的小说嘛。那后来呢，他就把吕留良一家都重惩，把他们这个吕家的已经死掉的像吕留良啊之类的，他就把他尸体挖出来，把头砍掉，还要挂给众人看，你看这多恐怖啊。那还活着的吕留良的儿子啊还被判了死刑啊，改为斩刑，子孙众多，他觉得如果一时来一个诛个八族九族是很可怕的，于是呢就把他们发到边疆去当奴隶，这也算是蛮严苛的集体流放了。事实上吕留良一家根本没有参与造反，也没有理由说他们造谣，就是因为吕留良写了华夷之变。那么对于曾静刚开始是放过的，还有那位傻秀这个傻书生呢，就是张熙啊，这对师徒啊，他竟然还给他们钱当安家费，为什么不杀曾静还有不杀那个拦路啊要岳钟琪谋反的书生呢？因为他觉得这些人活着比死了更有用啊，他希望他们去解释清楚 他是一个真的什么样的人。那他于是呢越想越不甘心，就自己出了一本书，就叫做《大义的觉迷录》。比如说开篇他回应的问题就是怀疑之辩和君臣之愤到底哪一个更重要啊？那他也是引经据典呢，他的意思是说，哎呀，我们满洲人在地域上不是中原人，但是你们不能对我们进行地域歧视。历史上周文王也是西边的蛮夷啊，是不是？难道他们不是圣明的君主了吗？啊，意思就是说他的核心论点呢，就从道义上，哎，你们明朝可不是被我们满洲人灭的啊，是明朝太昏庸自己弄丢的。那时候啊，李自成民乱很多，明朝皇帝可不是我们杀的呀。然后从民生上来讲，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不是比明朝末年的时候好多了？从版图上来讲，我们满清人让中国的疆土更加的辽阔。所以呢，他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什么怀疑之辩的，那君臣之间的伦理是非常非常重要。不过你觉得这个理由很厉害吗？其实不管你怎么样引经据典，汉人还是占绝大多数，他并不会觉得你是我们的皇帝，你就不是异族。讨论怀疑之辩的时候，雍正还引经据典，算是脑袋清楚。但是后面在辩解那个十大罪状的时候，他就有一些感性，而且有一些生气了。他说，我如果不辟谣，恶言重伤会越演越烈啊。雍正呢就把十大罪状逐一反驳，也把很多所谓的宫廷秘史也写进去了。人家说他谋杀他父亲，他就说从小到大康熙到底有多喜欢他，康熙驾崩那天发生了什么事情，直接说给你听吧。有人说啊，妈妈对他不好，那个乌雅氏的确并不喜欢他当皇帝，喜欢他的十四弟。他说没有，乌雅氏啊生病的时候就他的生母，我是在床前伺候妈妈喝药，他过世的时候我是哭到昏倒。可是说这些有用吗？因为你只是把整件事情哦，就是让大家的传言越多。人家说啊，我杀了我的兄弟，其实不是的，大哥二哥当时是惹怒了父亲，后来才会被圈禁。那你说我贪财啊，他其实是让国库饱满，他自己用的很省啊，我有跟百姓加过赋税吗？人家说我好杀，但是事实上我即位的时候秋决问斩杀的人是最少的。那酗酒好色，酗酒简直是莫名其妙啊，我可没有酒池肉林，而且我根本不喝酒啊，而且我还崇尚佛法。好色这件事情最妙，因为他的妃子算是清朝皇帝中最少的。在他登基的六七年里面，因为他45岁才登基，大概只有一个孩子出生，而且这个孩子出生的当天就夭折了。那么说他呢诛杀忠良，他就特别诚实的说，我处死的只有三个啦，就是年羹尧啊，有一个叫鄂伦岱，还有阿尔松阿，被判无期徒刑的只有两个就是苏努跟隆科多。但是你知道他们两个人之前有多过分吗？于是就把这些国家高官当年胡作非为的故事倾诉而出。还好他有写的这些啦，他算是最坦白交代的皇帝啊。为什么他干掉当时他最倚重的忠臣？然后他还说啊，你看啊，我有多努力啊，一天要批多少的折子，我的眼睛啊是分辨出来，可以分辨中间的。我即位的时候40几岁，不是8岁啊。那么屠杀弟弟，他倒没有否认呢， 但是他的表述是这样的，他说这个老八跟老九，如果这两个人不死的话，未来啊，我也不一定不会对他们用刑，但是他们两个人之死，实实上是就是命运自有天定啊，啊，我还没有杀他，他就先死了，他们是暴毙而死的，不是我动手的。不过你有没有觉得还是越讲越黑啊？他觉得自己讲清楚了，天下人应该相信自己的清白啊。大义觉迷路正式出版，之前逃过一死的曾静、张熙他们师徒就派上用场，他们这两个人呢，就像他的宣传大使一样，开始现身说法，说自己造反不应该，都是听信吕留良的结果，那就吕家一家受难就好了。雍正还动用了国家机器，从他雍正八年开始，他要求全省、全国各省的各州县每个月都要派官员向百姓宣讲大义觉迷录，就基本上就是一个版权免费，就像我们现在免费可以下载的概念。大义觉迷录只好不得不直接成为风靡全国的官方推动的畅销书。其实啊，百姓对于雍正夸自己的话没啥兴趣，他们的关注点在于那些宫廷秘史跟朝廷八卦。原来康熙死的时候畅春园那么乱啊，他差点不能即位啊，哎呀，满洲人果然是蛮夷啊。还有你看年羹尧、隆科多他们之前呢，原来出事之前人模人样，背后搞这些勾当让皇帝不满啊。然后很多人呢就开始说，就民间口耳相传你永远不能禁止，就说这十大罪状搞不好是真的，所以你才这么在意，才要来分辨呢。他反而让十大罪状的谣言遍布了每一个角落。后来啊，到雍正驾崩的时候，这位他的儿子乾隆皇帝真的忍不住了，停止这些年荒唐的宣讲。他觉得雍正亲自辟谣实在是有点愚蠢呢，于是他下了两道圣旨，就乾隆一死他就下圣旨，把那个倒霉的之前这件事的乱源刚开始其实也没做什么的曾静和张熙这两个思想犯抓起来凌迟处死。只要你曾经毁谤过皇家，鼓动过造反，怎么可能就平安无事呢？第二呢，他就把那个大义觉迷录全部收起来，放进宫里，在外面一本也不许留啊。结果这搞得更糟了，这个行为让百姓说，那关于雍正的罪状应该都是真的，不然他儿子为什么出尔反尔把书都收回去呢？那么曾静跟张熙这两个人又被杀了啊，这两个人不但没有办法把雍正洗白，被杀了这件事情反而又表示了满清人的确又不够宽大，也不知道这两个皇帝谁对谁错。那么无论如何两个都处理的不好，于是大家对于雍正的继位还有他所作所为就满天飞了。其实乾隆是比雍正更糟糕的，他在位60年触发的文字狱超过130多起，那么他比他的爸爸更忍不得民间的谣言。以上就是雍正的全部。那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皇帝呢？如果用行政上来说，他的确是一个有为的皇帝，用权谋来说呢，他也是一个有权谋的皇帝。那如果呢他不是这么有权谋，他大概也没有办法当皇帝。千万不要相信皇帝是可以傻傻的当下去。谢谢你收听雍正。那我用的这本书的底本是李正所写，时报出版的《可以为雍正》。